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又过圣诞节了，我是挺兴奋的，我不知道大家兴奋不兴奋，好像都不那么兴奋。要过圣诞节了，要过圣诞节呢，我们那个今天讲一个跟圣诞节有关的一个旧约人物，讲一个旧，我们旧约人物系列里有一个人叫做路德，路德和圣诞节有关系，一会儿就知道了为什么有关系。所以我们来讲路德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路德实际上是圣经里边一个传奇的女性，她的故事非常的特别。因此呢，我们今天来重温路德记的一些场景，我们来选读路德记的几节经文。我们这时候读呢，是我想请姊妹先读，然后我告诉弟兄从哪里接入，好吧？姊妹先读，来，姊妹来读。接着读。到这里，弟兄来，波阿斯回答说：“
自从你丈夫死后，
按你向婆婆所行的，在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我们再读一小段，大家一起来读。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她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她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你起来再做个祷告。天父啊，你对我们这些人类真的是无微不至，你为了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旨意，你用各种方式来启示我们，你也用说理的方式、论证的方式来启示我们，你也用旧约中很多的事迹来启示我们，你更用讲故事的方式启示我们。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来回味的这一个含义隽永的故事，其中有深刻的道理。主要这里面讲到你的爱，讲到大爱，这里面讲到救赎，这里面讲到人的选择。主要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个很优美的故事的时候，求神你自己说话，求神你的圣灵做工，让我们都更加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加爱你，更加顺服你。主要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所以讲故事，讲故事呢，刚才我说的就是圣经旧约实践就是有很多的故事组成的，旧约中的故事的意义都非常的深刻，尤其今天我们讲这个意义非常的深刻。一般讲故事都以什么开头啊？都以 long long time ago。 我们今天讲 long long time ago， 讲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路德的故事是发生在叫做士师时代。士师时代呢，如果是你们前一段听过，我们也是在这里讲到，我讲到也讲到了士师，两个士师，对吧？一个叫基甸，一个叫参孙。士师记，士师的时代，那距离现在有1100到1300多年前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距离现在3300多年前了，距离主耶稣基督降生是1000多年前，1100到1300年前的事。那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那个时代特别的混乱，那个时代是特别的黑暗，一个极其黑暗和混乱的时代。那时候你管它叫做部族之间混战，叫军阀混战吧，部族之间混战，然后老百姓生灵涂炭，总是在战争中过着那些很凄苦的生活，并且呢，那个无论是哪个人打过来，最后都是老百姓受苦。所以当时呢，那个时代极其的残酷， 可以说是一片黑暗。但是路德记写在那个时代，路德记呢却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打个比方，就说好像你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那个极其黑暗的一片荒野上，已经迷路走找不到方向，非常的黑暗。但突然间有一个温馨的那个小屋，那里边亮着灯光在你面前出现，就有那样一种感觉。所以路德记，实际上路德记的美好和温馨是借着士师记当时士师时代的那种黑暗来衬托的。有时候一个好的东西放在一个很残酷的那样背景中，才更加显示出它的美好。可以，你可以自己就想象出很多那种情况，说哎呀，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境况，才使那里面那种人性那种温情显得更加的美好。我就想到一个例子，随便说一个例子，因为我这岁数大了，净说过去那个事儿，你们也当狼狼太没够来听就行了。不太狼狼太没够，有个事件叫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呢，那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成了一种叫做阶级斗争的关系，就是一个家庭里边为了忠于某一位神一位领袖他们的神，他们可以夫妻之间彼此之间揭发批判，儿女和父亲之间都背叛反目，彼此之间斗争，所以非常的残酷。但是在那一个时代里边呢，也有很多有温情的故事。其中我记得有我最近读到了一个故事，叫做有一个大的英语文学家叫做穆宁坤，听说过的
一滴泪，
对，可能大家都不太关心。他当时他是李政道的同学，李政道的朋友。但是回去的时候，李政道送他。他回去是1951年回去之后，是国内把他招回去的，让他去建英语文学系，然后马上就开始院校调整，马上就开始那个反右，马上就开始文化大革命。所以在那个过程中，他最后因为是右派被送去劳改，和他一起去的好多人都死在劳改农场里。他为什么没有死去呢？是因为他的妻子李一凯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妻子在那个年代里边不离不弃，到监狱里多次去看他，并且因为他是政府召唤回来的，他多次去他奔走，虽然奔走没有效果，但是呢使他那个加害也没有加深，所以最后他的生命得到了存活。所以吴宁坤在他的一滴泪总结里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归来，我受难，我存活。他存活下来完全是靠着他妻子的那一片真情，对他忠贞不渝的。那个时候夫妻之间彼此揭发了很多，所以我在想到士师时代的时候，突然想到这故事，因为我读了之后觉得非常的暖心，就是人的那种人性，人性中的那种美好还是存在的，虽然有时候环境很黑暗。所以路德的故事发生在那个时代显得特别的温馨。路德的故事呢，还是一个以色列文学的瑰宝，或者以色列文学的明珠。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他经常会被那些研究希伯来文学希伯来文化的人拿来当做范文。这个故事写得很短，一共短短就四章，写得非常的有特色。就是他整个的故事呢非常的曲折生动，语言非常的生动，并且呢他整个的那个描述，整个的那些文学的描述非常的优美。因此呢文学上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照，同时它还有那种那个各个段之间的起承转合。就是你看那个第一章说他们娘俩回到了伯利恒，正是收大麦的时候，然后第二章马上开始就正在收大麦，路德就去捡麦穗，捡麦穗你就遇到了波阿斯，所以结尾波阿斯遇到波阿斯之后，第三章开始就开始介绍波阿斯是谁。然后呢他婆婆给他出了个主意，他认识波阿斯之后，他婆婆说那个波阿斯一定要把娶你这件事做成。然后第四章紧接着开始就是波阿斯开始在城门前，就这种起承转合的事情，我知道你们学中文学作文的时候老师都讲过，我挺欣赏的。所以你要如果看我写的东西的话，我经常会挺注意的把这个两个段落或者两个部分之间用一种有机的方式衔接起来。有点说多，反正呢就好，这篇故事真好。它是犹太宗教的重要的宗教经典。为什么呢？犹太宗教呢，它把 他有五卷书归为圣卷，路德书是路德记是其中的一卷。圣卷是干什么的？圣卷就是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就拿来诵读的。路德记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在圣殿中诵读的，每年都这样做，是这样一个经卷叫圣卷。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这是一部救赎的故事，揭示救赎是神的旨意的故事，因此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卷书卷。那么我们看到他既然是讲救赎，讲到的并且是一个女性在神救赎中的旨意，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女性。我们一起来听路德的故事。路德故事首先它是一个选择的故事，路德记里边你仔细读的话通篇都是选择。怎么选择呢？你比如说那个以利米勒，就是那个路德他公公那个拿阿米的丈夫，他在大饥荒的时候他选择逃荒，他没有在那里坚持，他选择逃到摩押地，这是他的选择。这个选择怎么样你们可以评价。那么拿阿米在后来丈夫死去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选择了回归，回归神的城，回归神的地，这是拿阿米的选择。这个选择怎么影响呢？你们也可以体会。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其实在波阿斯和路德之间还有一个所谓的更近的一个亲属，后面我们会提到。那个人呢选择了不要路德，说不要他，我这个那个放宁肯放弃这个我的权利，我也不要他，这是他的选择。但是最重要的是路德的选择，路德的选择我管他叫做是一种感天动地的选择，非常的感人。他选择的是在患难在灾难的时候与他的婆婆生死相依。所以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路德说的，是路德和他的婆婆他们在一起，他婆婆说你们都还年轻，别跟着我遭罪了，就我这些老婆子怎么念死死就死了吧，你们得去找一个有前途的生活，所以就劝他们回娘家改嫁。所以那个老大，那个路德和他一起那个妯娌，那个叫妯娌，他就走了，他就选择了离开。路德呢就选择了留下，他选择和他的婆婆相依为命，这个非常的感人。这种选择，这种做法很少见，非常的宝贵。为什么路德做出这样的一种选择呢？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路德这里说，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最终他把他选择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讲明了，就是因为拿俄米所信的神大大的吸引了路德。正是因为拿俄米信神，所以拿俄米才能够做出来对他的儿媳那样的关怀，他没有撒泼打滚说你们走了我怎么办呢，那个不活了，你这样缺德啊，他没有这样闹，而是说孩子你走你的路，别管我，你走你的路。这种舍己的爱感动了路德，路德知道他婆婆信神非常的敬虔，因此他说我跟定你了，你信的神好，你信的神让你有这样的好心，因此我认定跟定了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正是因为有神，所以路德愿意选择和拿阿米可以相伴一生，生死相依。所以这是一个感天动地的选择，路德信心选择就是因为有神，这是神让他做出来这样一个选择，并且呢他也选择信靠他婆婆所信的神。所以人生实际上就是有很多的选择的，人生要常常做出选择。比如有的时候你需要在到底是移民还是海归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特别是现在正在这个卡在这个中间的，就是你要做出选择，移民有移民的难处，海归呢也有海归的难处，所以要做出选择。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选择，我只是说选择很常见。有的时候你需要在你上什么大学做出选择，说一定是那个名牌大学，一定是常春藤，或者还是说我选择一个比较现实的这样一个学校， 他让我能够很好的毕业，也要做出选择。当然呢，作为年轻人来讲，你要还要选哪一个是你的终身伴侣，这要做选择。可能围着你转有好几个，好几个女孩或者好几个男孩，或者说你一个也没有。但不管怎么说，你都得选择。你要选择，你要找一个那个认定是和你一起走完一生的那位，是神为你预备的那个。所以这些选择，还有那个，你比如说要做工作，你是选一个，996什么那个高薪的那个职业，还是选一个能够轻松的离家比较近的，还能顾家的这样一个职业，这都是选择。想想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我只举几个例子。那么这些选择怎么样选？你选什么？非常的重要，选择对人生非常重要。当然你选那个移民还是海归，对生活呢重要，但是也许没那么重要，也许并不是决定生死，我不知道了。你选这个什么学校，也许不那么重要，但你选谁跟你过一辈子，那个就挺重要了，那个很重要，大家好好选，慎重点选。但是不管怎么重要，也没有选择就很重要。所以你说人生选谁跟你过一辈子，中国有句话怎么说的呢？叫做那个男怕选错行，
女怕嫁错郎。
不是我说的，反正是有这个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觉得它很重要啊。所以这是人生选择中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选对了和你走一生过一辈子那一位，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刚才说的，尽管这么重要，还是没有救恩的选择重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救恩的选择重要在哪里呢？因为它是关乎生命的，因为它是关乎永恒的，关乎永恒生命的。因为这是真理，这是人的真实，人的真实的归宿，人就应该走这条路才对。所以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选对了，因此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选择。因为拯救我们是上帝的计划，上帝其实早就计划好了要拯救我们，所以他要把我们每一个失散的人都找回来。他开始找，他开始用各种方式来找。首先我们就想到说，谁写下了圣经？谁写下圣经让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旨意，所以我们能够认识他，并且还不单写下了圣经，还在圣经中特别提到说他要派一位救世主生在世界上来拯救我们。那这位救主真的出生了，2019年前他出生了，所以我们要庆祝圣诞节。这位救主出生了之后呢，并且真的在世上生活，用年轻的一个无罪的生命替我们钉了十字架，他用他的生命和宝血来买赎我们。所以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所以神已经做了他那一部分，然后呢他要给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又复活，所以他显示他是神的儿子，他有大能，所以让我们做出一个选择。那么路德做出了选择，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人说：“哎呀，这么大的救恩，又关乎永恒，又关乎生命的，听上去挺宏大，宏大叙事。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呢？上帝体谅我们，上帝什么一些那些严苛的要求都没有，他唯一的一个就是让我们来接受他的恩典，凭着信心接受他的恩典，仅此而已，就可以得到这样的救恩。所以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恩典。因此我们看到路德虽然人品不错，也就一般人，不是人也是都挺不错的了，就是你看那个画到这又那样一个人，但是他不是靠他的美貌，不是靠他的人品得到了上帝的青睐，而是靠着他的信心。他知道他婆婆的神是好的，他愿意跟着走，他愿意神怎么安排他就怎么样做，这个是信心。所以是靠的是恩典和信心。那么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不要误会我在讲那个神人合作说， 就有一种说法是说上帝费挺大劲儿，但如果你不该做他也没办法啊，你还得自己努力什么的。这个呢是一派的说法，我们不管他哪派了，什么那 Armenian 什么 Karen 的什么，我们不做那些无谓的那些所谓神学的争论。但是想说明一点，就是信心啊，用加尔文的话来讲，其实也是神的恩典，你有神的恩典。我是比较倾向于那个加尔文的思想的，以前是坚定的，后来反正学多了之后呢，就是开始有，就是觉得有些人那些思想，我觉得他们也在思考。但是可以清楚的说，神在掌控着一切，神掌控着所有每个人的生命。不过呢，我们不知道结局，我们也不用为说那个人是到底是神预定他坏他就那么坏啊，还是他自己就那么坏，不用为这些事儿操心。最后的结局在公义的神手里。我们要做的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当神把恩典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选择去接受。我们选择接受了之后，那说明你就是神要让你给你的恩典，给你信心，要让你去接受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至于说那个最后结局是怎么样，那就交在神的手里。所以关键的是说，我们在大局揭晓之前，结局揭晓之前，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都是在神的美好旨意里，都是在神的恩典里。像我们不要太拘泥于这样的一种讨论。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选择的故事。路德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是做了怎么样的选择。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出靠着信心接受恩典这样一个重要的正确的选择。第二个呢，这是一个爱的故事，这个通篇都是爱的故事。这个爱的故事呢，并且不是一般的爱，我管它叫做挚爱，或者叫做大爱。挚爱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就是那种至死不渝的爱，那种真挚的爱。那么路德记里边他的弘扬的这种大爱的故事是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是他和他婆婆之间的婆媳之爱，婆媳之间的爱，我管它叫做患难铸就人间真爱。他们是真的遭了患难了，他们是真的遭了患难，那种难处，那种家破人亡，那种那个所有的男人都死掉了，就剩下两代寡妇在一起生活，但是真正的人间的极大的灾难。那么在这样一个灾难中，我们刚才说了，他们婆媳之间是互相之间成全对方，表达了他们舍己的爱心。想想这种啊，这种大不幸事发生的时候，你别说是一老一少两个寡妇，你就是剩下的是男人，这种难处也是很难度过的。我声小点就可以了。这种难处也是很难度过的。那么他们怎么样在一个异国他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这婆媳俩怎么样能够生存下去？生存不下去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时刻，很经常的是就是分手，对不对？中国也有一句俗话叫做夫妻本是同林鸟。他结了他不说了，他我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挺常见的，真的是挺常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之间不但没有各自飞，反而是彼此之间联系的更紧。婆婆替媳妇着想，媳妇替婆婆着想，婆婆劝她改嫁找出路，媳妇说我这一生要伴随你，要跟随你，要服侍你，要养你的老。哪儿找这样的媳妇去？我是挺感动，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这样的情况太难得了。当然我们中间也许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婆媳之间能够和睦的相处，真的是很不容易，太难得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爱，他们没有各自飞，反而是愿意服侍婆婆相伴终生，无私的大爱。为什么？因为这个爱的源头来自于神，还是说正是因为他们婆媳都对上帝的一个全心的真诚的爱，让他们婆媳都把这个爱从神来的爱想要给对方，因此 他们才显出这样一种在患难中的这种彼此的真挚的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想说，哎呀，这个爱怎么就这么难呢？那他就爱我就不好了吗？就是经常会这样想，就觉得好像说老是觉得对方或者别人或者家人欠自己的。但实际上真正的爱就是先爱，就是学习上帝，上帝先爱，先爱然后才有爱的回报。所以拿阿米很不简单，他有神，他心中有神，他可以做出拿阿米患难中的真情，拿阿米对儿媳的那种真情感染了路德，这是从神来的。然后呢，路德呢就被他的婆婆所感动，认定了他的神和这位婆婆是好的，他们愿意终生相依。让我们想到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家庭纠纷的闹剧啊，经常在发生。我本来想举几个例子了，后来因为想今天有正餐时间的关系，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是不是挺常见的？说不定周围就能见到，再说不定我们自己都经历过。所以相比这对婆媳在患难中真爱，我们闹啥呀？我们真的不应该。所以这种主里的挚爱真的是能够感动我们。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爱情，他和布鲁德和布拉斯之间的爱情，我管它叫做经典爱情。这个经典爱情怎么样结合成的呢？是恩典促成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从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们来看一看，查一下，全是上帝的恩典，都是跟上帝有关系，要不然的话他们之间不可能结合。那怎么看得出来呢？首先是在布拉斯和路德爱情的背后，一直是上帝在主导。你想想，他们要回伯利恒，假设伯利恒那地方也是饥荒遍地，他们就可能犹豫是不是回去，但是呢，伯利恒神眷顾丰收了，是他们的老家，所以他们回家，这神开始就做工了。拿阿米听说神眷顾了伯利恒，他决心要回去，那么神做工了吧，神做工之后呢，回家的时候比如说大冬天的，像加拿大这样冰天雪地的，这娘俩怎么生活？没法生活。但是回去的时候秋天大丰收的时候，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他们可以去捡麦穗生活，这也是神赐给他们的。就是捡麦穗这个事儿也是上帝规定的。你比如现在你到国内去看看，他那个地里边那些东西，那些主人，他让你随便拿吗？他不可能的，不让你随便拿。因为什么？因为没有神呢。以色列民族有神，这个照顾贫弱，照顾那个弱势群体，照顾寄居的外来的人，这是上帝规定的政策，或者说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这律法怎么规定呢？就是说你们收庄稼的时候不能嘎的溜光腚这样的，像那个蝗虫咬过的，必须要在田角边上要留下一些给那些穷人，让他们能够得到。你那收的时候不要挨着个捡，你要留下一些给那些穷人捡，要让他们有活路，要让穷人有活路，要让穷人有活路，这个社会才能够和谐稳定。要让穷人没活路了之后是很可怕的。所以上帝知道，上帝特别规定说要给穷人活路，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就想，这个上帝这个神太美好了，他是一个顾念贫弱群体的神，他是一个顾念孤儿寡妇的神，他对于那些弱势的群体特别的注意。你看耶稣来到世界上专门找那些有病的、瘸腿的、瞎眼的、贫穷的，专门跟那些人为伍。他没有去巴结那些什么那大富翁，什么那个大官贵人，什么那些那个名流等等。所以神是一个非常体贴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神，非常的美好。同时这也是基督教慈惠事业的基础。现在你知道整个社会中有灾难的时候都有教会的影子，所以我们当我们听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不可塞住怜悯的心，我们要慷慨地去帮助，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从旧约开始就有了。所以那我们就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就是要用我们的能力去给那些需要的人带去关怀。你比如说前一段那个给非洲的那些，给那些贫穷的家庭，圣诞节给他们的儿童送去一些礼物，用那个盒子，你就花个几十块钱，就是然后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如果和孩子一起做的话，可以让你的孩子从小就有怜悯心， 那太重要了。然后呢，你们又有一种真是对得起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操练。我知道今年可能是我们宣传的不够得力，我们今年参加比去年还多几个人呢，我希望明年参加的人更多一点。就这是神希望我们要做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同时呢，路德与波阿斯相遇也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呢？捡麦穗是捡麦穗，那整个伯利恒那全是麦田，路德呢凑巧就来到了波阿斯他们家的麦田，他没上别处去，他上波阿斯他们家麦田，他也不知道那是波阿斯家的。然后波阿斯呢，大财主呢，他一般也不下来干割地什么，他也不视察，他好心，他信得过那些长工。但那天不怎么没事，他溜达就跑田野里去了，去视察去了，结果就遇到了路德。遇到路德，到路德之前呢，他又凑巧听了好多关于路德的好话，说这位女子多么有情有义，他记在心里，然后呢就见面了。所以你看这些凑巧凑巧凑巧，哪来那些凑巧啊？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学统计的都知道，有些时候你把那个条件设多了之后，那概率就小到没有了，对不对？你条件越多概率越小，这概率实际上很小的，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偶然，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波阿斯在田野里对路德的说这句话，我们刚才读了，就是夸奖他。怎么夸奖他的呢？就是你丈夫死后你向你婆婆所行的，就是你的情义，有情有义，并且呢你放弃你原来那个老家，来到素不相识的民众，来到以色列人中间，这些人全都告诉我了，他都知道了。所以他祝福路德说，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实际上我跟你说，我可以确定说，波阿斯从那一刻就动心了，就爱上路德了，真的是这样。这是神促成的。你看神接着怎么促成呢？神接着促成的还得叫他们讲规范，意思说你得守规矩。那有人说了，哎呀，反正俩人都二婚，都那么大岁数了，就搬一块住去吧，就是呗，反正你有情我有义。不行，以色列人不那样干。以色列人敬畏神，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要有规范。那规范要规范该怎么做呀？规范是这样定的。规范说，如果是一个男人他去世了，他没有后代，那他的太太呢可以从他的弟弟那边，这样说有点粗俗，借种，就是说他弟弟可以和他的嫂嫂生一个孩子，是归他哥哥的。就别以为说这太荒唐了，啥事儿？这不对劲儿吧？对劲儿，为什么呢？圣经说的，圣经里面诫命里面律法里面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弟兄同居，他说弟兄中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不能说随便找一个人就嫁了，是傍大款，而是要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然后呢，她生的孩子是算她哥的。当然，这种事情呢是神顾念，神，你看神这个像一个老父亲啊，特别顾念这些他所造的这些人，他不愿意让一个人的家庭绝了后代。我们中国人特重这个，对吧？就是特别怕这个，就是叫做绝了后代。但现代大概不这么想了。不过以色列人特别看重这一点，所以他就有了这样一个规定，这是一个规定，免得他的名字被涂抹了，就说这支没有了，到那就没有人了，所以让他能够延续下去。虽然现在不一定那么合适，也许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但你可以看到这是神的一个美好的心意。这个美好的心意叫什么呢？叫做那个Kinsman Redeemer， 听说过这词吧？ Kinsman Redeemer 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近亲救赎，就是要救赎的话必须是他的近亲兄弟最好。那实在没兄弟，就没兄弟，连兄弟都没有，那怎么办呢？输给兄弟，反正是近亲，就是得是近亲才行。那么波阿斯恰好就是路德的一个近亲。那接下来那还有规矩呢，你得申请啊。路德也不能说那个找媒人说谁给去说了说，可不是。怎么申请呢？有这样一个，他婆婆给他出的招，他说你洗吧洗吧睡了，不是洗吧洗吧换上衣服干什么呢？你到长院里去找着波阿斯睡觉那个地方，揭开脚上的被你就钻进去，然后你躺在那儿，然后他看了之后他就必告诉你所做的事。为什么呢？波阿斯知道这个规矩，所以他一定会正确的来对待。 然后他就问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是一个典型的求爱的一个申请，意思说那你是我的近亲，希望你能够把我娶了，这真是就是文字丢的话，或者是一种合乎他们文化的一种表达，他们说呢那我就嫁你吧，那什么那还说有点俗气，他这样一说布拉斯就清楚了，因为他是路德的他们家的至近亲属，所以一开始看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这啥事儿啊，我上回讲纳米的时候还讲了呢，人们会想歪说这怎么干这样事儿，你钻着被窝里去这啥事儿，这是，但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这就是当时的规矩，注意掀开被是躺在脚底下啊是躺脚底下不是躺在枕头上，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这种正确的做法做了之后布拉斯就必须要做出选择，他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这是一种正式的申请，所以就按照规矩做。那布拉斯呢还要豁免，还要得到豁免，因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叔的兄弟里还有一个人比他好像离那边那个更近，所以那个人有优先权，他不能越俎代庖，这是那么念吧，我就怕念错字，起床念错字有问题之后我就怕念错字，反正就是说他不能越内，所以他必须得到那个更亲的那个人让他豁免，他让给他说我让给你了，那怎么办呢，所以第二天他怎么样呢，他在众人的面前让那个人让给他，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他跑到那个城门口去，过去的城门口不是说现在就是进门的地方，过去的城门口就是议会厅，他们那些有头有脸的也没个办公室什么的，那些议员就坐在大门那块儿，坐那么几个椅子在那待着，有些人说是一路过刷有事儿呢，跟领导汇报一下子，给我解决，就在那现场办公，效率很高的现场办公，所以布拉斯就到那儿去了，当然去见着那个人就跟他说你看咱们的亲戚伊利米勒他们家男人都死光了，所以我们要买他的家产，要是要娶他那个遗孀来让他们家以后可以继续下去，那人一听说买家产嘛，我挺愿意，但是那媳妇儿我不想要，那个那说你不想要给我，他说那给你就给你，因为所以在那块说了还不行，还要有一些动作，怎么动作啊，我就不脱了，把鞋脱下来了，那时候一脱鞋那可不得了，那就是信誓旦旦说这个是一个信物，就是这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了，不但大家都看到了，那些长老还给他们做祝福，你看这里面就说布拉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天看见了，凡属以利米勒的不论田产都还是人都给我了，所以那个马伦的妻子我要娶她为妻，然后是目的是这样子，你们今天做见证，长老们都很高兴，哎呀说你这好事啊，这个女子这么贤惠到你们家里去，说他们就为她祝福，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人一样，这两人知道是谁吧，又愿你们在以法他得享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就是把以色列历史上他们祖宗那个最好的那个妇女拿来和鲁德相提并论，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场恩典从始至终都是神在做工，那么还有一点我就要特别强调的是说是在神的恩典中的这样的婚姻，无论是新婚无论是再婚，当然有的时候再婚也是不难免的，因为人世间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我们不能掌控，不论是新婚再婚我们都必须要严肃圣洁的来对待，非常严肃非常圣洁的对待，就像布拉斯和那个路德这样做，所以必须严肃圣洁的对待，必须规规矩矩的，不能随便，如此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非常的美好，你看都是神从头到尾的在做工，所以说这一场美满姻缘的背后实际上真正牵着红线的那个手那个月老是上帝，是神亲自做成的，那么上帝要做成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费这么大劲儿单牵两个人线促成这样一对婚姻呢，因为这段婚姻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因为路德和布拉斯的婚姻本质上 是一个救赎的故事，这跟救赎有关系。路德被波阿斯接纳，他实际上得到了救赎，要不然他过不下去的。他前面路非常的灰暗，非常的艰难，但是呢，嫁给波阿斯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所以路德从此，从嫁了波阿斯之后，他成了救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重要的一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预备的。神要预备，神怎么样预备救恩呢？神预备救恩是要让一个家族来承受救恩，所以有一个救世主要从一个家族里面出来，那个家族叫做大卫的家族。大卫的家族，大卫是人，大卫是以色列的一个王。我们接下来会讲一过一段会讲这个大卫的故事，讲大卫的这个救恩人物。大卫是一个皇，一个王。那么大卫王的爸爸，他爸爸叫什么呢？他爸爸叫耶西。那么耶西的爸爸叫什么呢？耶西爸爸叫俄贝德。俄贝德的妈妈叫什么呢？就是今天说的路德。所以这个家族成了救赎史上一个重要的家族。那么以后的救主、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了，就是我们过两天要纪念的这个耶稣基督，他就出自于这样一个家族。所以这是神特别预备的，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所以路德在神的旨意上，他是一个救赎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因此这个大卫王是路德的重孙，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这样说的。所以路德呢也是外邦人得救的模式。路德是外邦人呐，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虽然是罗德的后代，罗德虽然跟那个亚伯拉罕是亲戚，但最后算以色列人的时候是从雅各那时候算起的，所以他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也算是外邦人。那么外邦人能够在神的救赎恩典中，不但得到了救赎，还成了得到神恩典救赎的计划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是路德。所以路德呢，他是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典的呢？他靠的是信心。恩典就不需要做什么，虽然路德做的也很好，但是他最后得到救赎，不是因为他做得好，不是因为他麦穗捡得多，很勤劳，到时候捡也不歇着，然后或者见了波阿斯很有礼貌，然后长得也不错，不是为这些，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他认定了他婆婆的神，他要一生来信靠他，所以他按照神的计划进到神的救恩里。因此过去的外邦人路德得救靠的是信心，是靠着神的恩典，恩典加信心。今天我们也都是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得救同样靠的还是神的恩典和信心。那么路德呢，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我刚才说他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有一个关键的地位。那么在耶稣的家谱中，他有名分。我就纳闷，原来我有一次我记得我记错了，我说那个有两篇福音书里有家谱，有一个家谱里边没有女性，有一个家谱里边有女性。当时我想，要没有女性，有女性的应该是路加，有人说他是外邦人，他可能不太重视，因为犹太人重男轻女啊。但是错，马太福音里，马太写的家谱里边有女性，并且还有五个女性，你可以去查，有五个女性，其中就有路德，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给路德一席之地，所以给他一个名分，非常的不简单，非常的不寻常。因为犹太人里边是这个数人数的时候连女性都不算，比如说今天我问那个司事说，那个节目说今天来多少人啊，他说应该60多人吧，哎不对啊，我觉得比那多啊，他说啊你说没算呢，你觉得奇怪是吧？过去犹太人真这样的，就不算，数数的时候越过去了，把姊妹，所以那个才在5饼2鱼删了5饼2鱼分的时候，当时说5000人，人家都说那什么5000人，比那多啊，当时数的是男丁，那里边福音数特别讲了，男丁有5000，男丁就是成年男人，那有小男人呢，那还有他妻子呢，所以一定不是指5000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不但没有重男轻女，反而给这位女性在救赎史上一个突出的 特别荣耀的位置。所以路德真的是不简单，因着耶稣，因着神的恩典，这位传奇的女性在3000多年前，神借着这位传奇的女性把她的救赎恩典向我们显明，把她对外邦人的救赎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不偏待人，神从不偏待人，他没有看人下菜碟，他没有欺软怕硬，他没有欺负贫弱，从低端人口他就拼命的欺负去巴结那些重要人物。神是对人一视同仁，特别是他要拯救的是全人类，他要拯救的是所有的人类。所以我们在圣诞节快要来的时候，我们过两天有一个很好很宏大的一个圣诞晚会，现在我们正在密罗经鼓的做准备，我们一会儿就密罗经鼓去排练了。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尽量的去邀请我们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街坊邻居，反正是你觉得你心里你觉得上帝怜悯他们，希望他们来听到福音，你心里也怜悯他们，你就和他去讲，就来请他。所以求神来让我们有这样的心，让神的心意显明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来体贴神的心意。他愿意全人类，愿意所有的人都悔改，不愿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机会给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他可以做出他自己的选择。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进入了神的恩典，我相信大多数绝大多数都已经进入了，我们是靠着信心进入神的恩典的。我感谢神，我感谢神，他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让我们得到这样宝贵的救恩。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恩典的，我希望你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看重这样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太宝贵了。我们要活出一个和恩典相称的生命来。如果有人还在犹豫，还在徘徊，还没有完全安息在神所预备的这样宝贵的恩典之中，我求神特别给你信心，我求神特别的帮助你。你可能说，哎呀，你不知道我的难处有多大呀，我现在难呢，难事多着呢。你再难有路德那个情况难吗？也有人说啊，我不难，我好着呢，我现在什么是日子过得滋润着呢。你再滋润，你有布拉斯滋润吗？那是不是首富？你是这儿的首富吗？是首富也不要紧，这首富多了。所以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不要犹豫，不要徘徊，踏出那信心的一步，让神的恩典能成为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个含义隽永的故事，这故事非常的深刻。在这个中间我们看到了患难与共，患难中那种艰难明智的选择，他们选择神，选择跟随神。我们看到了那种亲情，婆媳之间那种感情感天动地，荡气回肠。我们看到那种爱情真的是何等的美好，这一切背后都是神的恩典和旨意。那么神最重要的是，神有救赎的恩典要给我们，借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早在3000多年前借着路德的故事再一次向我们宣布，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个奇妙的故事就是上帝写成的，上帝是一个写故事的高手，他要在每一个人，你我每个人的生命中要写一个奇妙的含义隽永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满有恩典的神，你的恩典在整个的历史中不断的彰显。主啊，我们看到你在路德的生命中，你是那样的恩待他，你让他虽然经历了患难，但最终可以得享神美好的救恩。主啊，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这里面有选择。主啊，我们也愿意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把这个选择能够落实在我们生命中。这里面有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爱神爱家人，夫妻之间彼此相爱。主啊，让我们活在 一个爱的这样的美好的祝福之中。这里面有恩典，有神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不但让这样的救赎恩典可以属于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把这样救赎的恩典能够传出去。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样一个传奇的外邦女子成就了你的旨意，并且把你的旨意也告诉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也能够得到爱，让我们也选择救恩，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的属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门。